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到河西总督达乃为了犹大人重建圣殿之事，上书波斯王大力乌一世，请求查看过往的记录，并且指示处理的方针。那今天我们读以斯拉记第六章，来看后事如何。本章分为两大段，一到十二节是大力乌王调查档案后下诏不得拦阻建殿工程，那十三到二十二节就记圣殿顺利重建并且完工了，哈利路亚，主得胜。怎么发生的呢？一到五节先记大力乌王找回了原诏旨，一节大力乌王读了达乃的奏书之后，特地就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的所有的藏宝物之处。哎呀，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哈！幸好第二节说，结果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找到了，哈利路亚。这里说的马代省，或者翻译为米迪亚省，那位于现代伊朗的西北部，这是古列王的母系家族马代人的发源地。这个亚玛他城是马代国的故都，那也就是伊朗北部山区的哈马丹。那当时波斯帝国共有四个王都，就是在巴比伦、苏珊，我们可能比较熟悉这两个，另外还有一个波斯波利以及这个亚玛他，那都是波斯的皇宫。古列王轮流会住在这四个王都里头，夏天通常在北部高地的亚玛他这里避暑，而冬天则在西部低地的苏珊城过冬。那现在大力乌王找出了16年前古列王所下的诏书，其中明文记载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这就是重建圣殿的法律根据了，所谓白纸黑字，颠扑不破了。这一份文件真的找到了。那再看下去，原始诏书里还不仅止于此呢，他又说殿的尺寸他都定好了，说殿高60肘，宽60肘。实际上根据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二节我们读过的所罗门圣殿的尺寸是长60肘，宽20肘，高30肘。那这里古列王的殿那个高增加了两倍，那殿宽增加三倍，可能是因为古列王想建的是更大的，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不过由于根基是一样的，所以理论上建造起来至少长宽的面积应该跟以前一样大而已。然后这个古列的诏书里头还提到建殿的材料，说是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那这是按照所罗门圣殿的设计，请参考列王记上六章36以及七章的12节。那这是指把木材放在石砖之间的内层，这可以稳固建筑物，具有防震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话，说经费要出于王库。这里规定建殿的费用是由波斯国库来支付，就是公家拨款来供你们犹大人免费建殿呢，有这么好的事。那第五节再说，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哇，所以这一份谕旨啊，真是好上加好，恩上加恩呢，那这跟我们在一章二到四节那些被掳的百姓当年所收到的古列这个通告全国的诏书比较起来，可以发现这一份谕旨语气比较正式公式化，而且没有提到耶和华， 所以应该是一章二到四节所记的那个是向百姓宣布的谕旨，而这里则是官方存档的备忘录，是由亚兰文写成的。那这正是备忘录中所记的，竟然比犹大民间所传的那个条件更加的优厚，不但归还圣殿器皿，还负担全部的建殿费用，真是太奇妙了，是不是？好，可是奇妙美事还没完呢。六到十二节再记大利乌王自己下令全力支持以色列人建殿，内容包括六到七节他命令达乃总督和他的部属要全部远离建殿的犹大人，第七节说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哈，你看他来帮我们感人呢，这完全符合神恢复的原则，就是排除了仇敌的掺杂。然后第八节说我又降旨，就是指在古列王的原诏书之外大利乌再补下一道懿旨，他说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还有第九节说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这个念起来都会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是不是？然后还没完呢，第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个命令必定把他悬在梁上，就是处死他，那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这是咒诅。说然后说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哈，这真是铁律如山，谁也不能更改了。所以以色列民真是因祸得福啊，现在他们建圣殿不仅是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也是遵行波斯大王的指令了。那有学者还指出，这个十二节的那一句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这句话是生命记用语，你参考生命记十二章十一节、十四章二十三节等等，有许多地方都出现这句话。而且这个谕令的内容又详细而准确地列出了献祭所用的祭牲和祭物，刚刚说的公牛犊、公绵羊这些。那所以大利乌王身边很可能聘有犹太的文士来协助诏书的拟定。那对照后面尼希米记的作者尼希米，那他也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是不是？所以波斯王宫中可能不乏这些犹太人身居要职，那这些无名英雄也是促成这些奇妙大恩的幕后英雄。所以祝福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在各地方的各个职场里这样的被神重用，不一定要留下名字，但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的效用。那下面13到15节河西总督达乃和部属因为大利乌王所发的这个命令就急速遵行。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来急速的看一下后面所成就的众多美事。可是这个14节我们不能急速过去。他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所以不管外面的恩典有多少，都要回到根源上来。圣殿大功是因着神的话语而成就的，凡事亨通也是跟着遵行神话语而来的，不要本末倒置了。第十四节接着还说，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 注意，神的命令是放在波斯列王之前，因为天下万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对不对？阿们。第十五节，重要大事发生了。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意思是说重修圣殿完工了。好，那是西元前516年三月中旬。好，那这是在哈该和撒加利亚传讲信息之后四年半完工的。那也正好是西元前586年这个圣殿被毁之后的70年。哈利路亚。第16到18节行献殿礼，然后19到22节守逾越节。那些从掳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归附他们的人全体都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是的，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一切奇妙又美好的大事。本章读起来真是像醍醐灌顶，咕噜咕噜来不及一一细数所有的美好大事，只知道一，神行伟大事；二，人蒙奇妙恩。先说一，神行伟大事。神调度万有以成就他的事工，包括一，化阻力为助力，变控告为代求；二，化敌手为助手，变失败为成功。先看一，化阻力为助力，变控告为代求。昨天我们已经看到达乃上奏的内容，等于是在为以色列人做见证，他高举神的作为。那本章再次证明，原本达乃应该是因为接到撒玛利亚人等等他们对犹大人重建圣殿提出控告，才会前来询问犹大的长老，而后才上书大利乌王请求查证原始诏书，并且明示该如何处理。现在他的这份奏章却成了好像代替以色列会众在大利乌面前求告，并且因此而找出了比当初犹大人自己所接到的诏书更详细，而且条件也更加优惠的原始正本文件，使得从此以后重建圣殿之事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谁也不能再存质疑。仇敌的控告却换来了君王的支持，神做事究竟有何等奇妙。第二，化敌手为助手，变失败为成功。我们先说古列的谕旨竟然犹存，这个波斯王有四座王宫，四季轮流去住，所以所谓的典籍库这个去找东西，这不但是卷制浩繁，而且分散四方，要找一卷十多年前的诏书谈何容易啊。但是神就让他找到了。再想想，这个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中，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实在是很偏远小地方的一件小事情，但是因着神的掌管，这个大利乌王却非常认真地在处理这件事，并且大利乌谕旨更严了。我们料不到大利乌会再加一道诏令，严禁拦阻神殿的工作，并且需要急拨供应做他们的经费，每日供应献祭所需的一切牲畜和祭物不得有误。 最后再降一旨说，无论谁更改这个命令啊，愿他们灭绝哈、啊！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哈、啊。于是这个达乃和他的部属就得令后，全都急速遵行哈、啊。那么这些外邦的高官现在都成了帮助建殿的同工了哈、啊。除了神，谁能做成这么奇妙的事哈？啊，因此我们再次看见箴言21:1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些王做决定的心思意念都是从神来的，一切的政治、社会、外交、经济各层面的互动也都运诸于神的手掌中，听他遣调。太奇妙了。好，第二，人蒙奇妙恩。神所行的奇妙大事多得无法细说，好像稀里呼噜哈，领受不完这些奇妙大恩，是不是？我们只见到一，全地百姓的心转向神；二，外邦君王的心转向犹大百姓。先看一，全地百姓的心转向神。有没有注意到第16:22所重复说的那个欢欢喜喜的参与奉献圣殿以及献祭守节的那些百姓，除了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之外，还有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就是说，虽然百姓不允许信仰掺杂的外邦人参与重建圣殿，这是4:3看到的哈，但是他们却欢迎那些寻求神的外邦人一起吃逾越节的羊羔，因为神所设立的逾越节从一开始就是欢迎外邦人的哈。你请看出埃及记12:48-49。所以这一次的逾越节代表被掳回归的百姓第二次出埃及，表达了神恢复的目的，就是不单让人恢复与神的交通和侍奉，更让愿意归附的外邦人也都在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里面欢欢喜喜地享用神。哥林多后书5:19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们满有喜乐的活在羔羊基督里，也就是活在神荣耀的恢复里。感谢主。第二，外邦君王的心转向犹大百姓。经过这一场仇敌拦阻建设，然后总督达乃上书波斯王请求指示等等的风波，本章结束在22所说的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啊，这个亚述王就是指波斯王哈，他转向他们就是转向神的百姓，转向犹大人，然后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我们看大力乌王会这样全力的支持犹大人重建圣殿，他不惜动用国库的税收，这是8，又谕令每日供应祭物，这是9。那他是为了想要替自己和儿子们求长寿，请看10。另外也因为他想要，而且他也有责任要延续波斯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的制度。我们现在根据1903在埃及尼罗河上的向导所发现的蒲草纸卷与其他的一些资料，都证明当时这个古列王还有他的儿子甘拜西王以及大力乌等等，都确实曾经拨款修建两河流域的乌尔以及埃及的神庙。所以大力乌是有他自己个人的长寿渴望，或者波斯帝国传统的政治目的。但是不论如何，他们却不但正好写明了本章末节最后一节所说的 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并且也完全应验了哈该书二章七到九节所发的预言，就是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因为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说的。啊，神的话语怎么会这么又鲜又活，一字不漏的应验呢？说万国的珍宝运来，就真的万国珍宝运来，好让这殿满了荣耀，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们神的，好，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实在太奇妙，非言语所能述说，古往今来，君王将相全在你的手掌和心窝，我就是来归向你，不再推脱，我要开口颂扬你，不再沉默，因为对你的赞美永远不嫌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